党史百年天天读，3月28日，重要论述。1951年3月28日至4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贯彻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整党建党的决议，决定用3年时间完成整党。刘少奇在3月28日的会上做报告，根据党章和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共产党员标准的8项条件：一、必须承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二、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他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党员必须具有为这些目的坚持奋斗的决心；三、必须是一辈子都要坚持革命斗争；四、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去进行斗争和工作；五、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公共的利益及党的利益摆在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六、必须勇敢坚决，不能在严重的艰苦的环境中退缩，不能向敌人投降，不能叛变共产党与共产主义；七、必须为人民群众服务，使党与人民群众建立很好的关系；八、必须努力的学习，使自己懂得更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使自己的觉悟更加提高。刘少奇在4月9日的会议上做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的总结，总结指出，现在应该更加提高党员的条件，必须是成分好、历史清楚、对党忠诚、有实际的阶级觉悟并表现积极，又懂得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事业，愿意遵守党纲党章的人才能被接收为党员。对于不够条件的党员，应在整党中分别情况进行处理。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指出，为了领导与团结全国人民完成新的历史任务，必须在对全体党员进行共产党员标准8项条件教育的基础上，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的整顿，克服党在某种程度上的组织不纯与思想不纯现象。根据这个决议进行的整党工作，由此在全国逐步展开，至1954年春基本结束。刘少奇的报告和总结分别收入《刘少奇选集》下卷。1962年3月28日，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艰巨的也是十分光荣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我国人民需要进行长期的奋斗。报告强调，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的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的出发点是团结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逐步地建立起一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宏大队伍。这篇报告结编收入《周恩来选集》下卷。1978年3月28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丽群谈按劳分配问题时指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的《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这篇文章我看了，写得好，说明了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根据这个原则，评定职工工资级别时，主要是看他的劳动好坏、技术高低、贡献大小。我们实行的是低工资政策， 将来随着生产的发展，工资要逐步提高，各级工资数额要有所增加。现在小学教员的工资太低，一个好的小学教员，他付出的劳动是相当繁重的，要提高他们的工资。将来有些教得很好的小学教员，工资可以评为特级，各行各业都要设立特级，以鼓励人们终身从事自己的职业。要实行考核制度，考核必须是严格的、全面的，而且是经常的，各行各业都要这样做。要有奖有罚，奖罚分明，对干得好的、干得差的，经过考核给予不同的报酬。我们实行精神鼓励为主、物质鼓励为辅的方针，颁发奖牌、奖状是精神鼓励，是一种政治上的荣誉，这是必要的，但物质鼓励也不能缺少。在这方面，我们过去行之有效的各种措施都要恢复，奖金制度也要恢复，对发明创造者要给奖金，对有特殊贡献的也要给奖金。搞科学研究出了重大成果的人，除了对他的发明创造给予奖励外，还可以提高他的工资级别。稿费制度也要恢复，并根据新的情况加以修订，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有好多事情要做，有些问题要经过调查研究逐步解决，有些制度要恢复起来、建立起来。总的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鼓励大家上进。这个谈话的一部分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坚持按劳分配原则》。1985年3月28日，邓小平会见日本自民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谈到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指出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我们在确定做这件事的时候，就意识到会有这样的风险。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我们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动摇的，一直要干下去。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因为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害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诚意的人。两个开放，即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这个政策不会变。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是两个开放政策的继续和发展，改革需要继续开放。对于开放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我们的头脑是清醒的，不是盲目的。我们的方针不是收，而是继续放。这篇谈话的一部分以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986年3月28日，邓小平会见新西兰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朗伊时，介绍了中国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和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他指出，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对这个政策有一些人感到不那么顺眼，我们的做法是允许不同观点存在，拿事实来说话。我们现在搞两个文明建设，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我们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篇谈话的一部分以拿事实来说话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015年3月28日，习近平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亚洲要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未来，必须在世界前进的步伐中前进，在世界发展的潮流中发展。我们要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他指出，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必须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必须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必须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他强调，中国最需要和谐稳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任何动荡和战争都不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中国近代以后遭遇了100多年的动荡和战火，中国人民绝不会将自己曾经遭受过的悲惨经历强加给其他国家和民族。中国将毫不动摇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秉持正确义利观，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始终做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他指出，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一带一路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都是开放的，我们欢迎沿线国家和亚洲国家积极参与，也张开臂膀欢迎五大洲朋友共襄盛举。一带一路建设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举措，将给地区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党史回眸，1951年3月28日至4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刘少奇做报告和总结。会议通过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到1954年春，整党工作基本结束。1985年3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997年3月28日，中共中央颁发《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2010年1月18日，中共中央颁发《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2014年3月28日，437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归祖国。到2019年4月，中韩已交接6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2015年3月28日，经国务院授权，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017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2018年3月28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全面启动，标志着全面深化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改革将进一步触及深层次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制度体系的变革，改革的复杂性、敏感性、艰巨性更加突出，要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统筹领导，紧密结合深化机构改革，推动改革工作。